们再次对你说我们爱你。我们每天更深的不认识，不仅认识你，主啊，因此我们每天更深的更真实的，主啊，我们爱你。主啊，我们爱你到一个程度，我们知道没有你，主啊，我们人生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，没有意义，就是活着也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活着。因为是你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主，你改变了我们，因为你在我们生活里面掌权，主啊，你得着了我们，以至于今天在我们里面没有劳苦，没有重担，没有不满，没有愤愤不平，没有心中的挂虑担忧，主啊，因为你真是改变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不仅说我们可以把一切重担卸给你，主啊，跟着你说的，主啊，当我们信靠之后，我们就会忘记了背后，因为过去都过去，好的也过去，坏的因着信靠主，那坏的也变成好的，因为都在信的当中。主啊，所以我们有什么好挂虑有担忧的呢？所以我们有什么好遗憾有不足的呢？有什么苦毒呢？有什么心中的那个不满呢？如果真还有些什么，只是觉得过去对你有太多的亏欠，只是觉得对你太多的不认识，只是对你有太多的不敢依靠，不愿意顺服，哦，如今在基督里，是的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而不是在宗教里，不是在一些的所谓的信仰的观念行为里，乃是在你的里面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因为我们有的一切，我们所得到一切，所享受一切，甚至我们所努力一切，见证一切，是吧，都是为了你。因为我们有的也就是你自己。所以神呢，继续引领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在敬拜当中与你面对面。主，我们这个人就不知不觉的，或者自然而然的，就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我们信心的源头，你是我们信心的中心。主啊，没有你，我们根本无从用信心。因为你讲话，我们相信；你讲话，我们顺服；你讲话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跟从，你可以依靠你。你讲话，当我们做的时候，当我们去行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你必定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行。哦，那恩高，那属天的能力，借着圣灵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哦，主啊，何等丰盛的人生，何等得胜的人生，主啊，何等可以夸胜的人生。主啊，我们不以别的，我们只以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夸胜，夸胜。哦，我们夸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夸我们的不足，我们夸里面的缺乏软弱，但主啊，我们要夸的是你在我们上所成就这一切，是你叫我们从软弱成为刚强，是你叫我们从贫穷一无所有，甚至好像灵里面破产，如果今天能够叫我们能够样样都有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主，我们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。主，我们敬拜，因为我们敬畏你。主，我们再次我们敬拜你，因为我们爱你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着你的满足，得着你的安慰，是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着你当得一切的荣耀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今天我们只看一节的经文了，哦，是两节，十二节跟第十三节。不管是说这段经文从第九节开始，保罗说我这个是为福音受苦的人，因为他为主受苦，不是白白受苦，也不是因为他做犯罪了得罪神而被管教，他知道，所以他为选民，前面讲到他既然为受苦，是为别人，是为那些已经信主，是为那些还在慕道的人，他为了不再为自己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 我突然感觉一个秘诀，如果你觉得受苦不太苦的话，如果你为别人你就不太觉得苦，为自己你就觉得越来越苦，为自己想要做什么努力的你就觉得很苦，为什么人家不喜欢，人家不 appreciate， 人家不这个什么赞赏你。如果是为别人的话，这么的捆绑就没有了。或者你为别人的话，就是说你不会想，如果为自己，哎呀，我帮他这么多忙，他都不帮我，等等等，他不回馈我。你看，为别人你就不会为自己，所以受苦有个秘诀，就你的动机对的时候，你觉得我最喜欢最用这个例子，当妈妈为这个 baby 受苦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有听到他会在埋怨。我生你白生，我生你遗憾，生你看我搞了这么多，你都不先不要说回报我什么，连体恤我三更半夜还起来吵半天，做妈妈从来没做这种事情。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思想，问问主真的这样受苦，为我们受苦？哦，不要说主，主保罗好，因为这人他不是为自己受苦，我们可以讲更高一点的，为神的信义受苦。不更直接的，如果神的信就万人得救，不愿意承认，所以他来就是为人受苦，为我们能够得救而受苦。所以当我们愿意所谓的为别人的福的好处，为别人的这个蒙恩得救，我相信你会觉得这受苦你觉得不是这么难，或者说你可能会很自然，因为你是用爱来受苦，为爱别人来受苦，不是爱自己受苦。所以在爱里面你没有计较，不会包，不会，你会有包容，你会忍耐等等等等，这是一个。然后第二个讲到救恩，刚刚已经提了一下进一步救恩，救恩不要光是为那个人将来得救，哎呀上天堂，他得救恩了上天堂。 No， 救恩这个字的本身这很丰富一个字，从黑暗把它带到光明，从掉到水里面把它救出来，从某个地方把它救出来，这个叫救恩，叫 save， 这个叫 save。 在整个 save 的里面不只是出来，还要讲到进去，你从埃及出来有没有进迦南地，如果没有的话在旷野就度过时间，最后40年最后都死在旷野里面。所以很要紧的是从他出来进到他应许的里面，但是进到应许之地不是进到就了事了，在应许之地还要去知道怎么去经营那个应许之地。牧师你想讲什么？如果你说叫人家得救，信主耶稣得救得到救恩，只是将来会上天堂，不是错，但是在整个的圣经的救赎的观里面，那只是一个部分，甚至说一个开始。你把他从埃及带出来，你有没有把他带到迦南地？那中间有很多的学习，在整个旷野四年，从一个角度他们的不顺服，从那个角度他们的背叛，这都对，但是不要忘记四年当中人糟糕的这个程度，但神从来没有软弱过。你可以倒过来从消极角度，这因为背叛神，所以呢他本来进迦南地不应该这么久的，一下就到了，一下也不是一天了，就没有不需要搞个40年。那你说这4年有什么用呢？40年虽然人的背叛，神可以用这4年来管教这些人，管教只为了惩罚他，不是，是让这些人怎么去认识这位神，是信实的神，是大能的神。讲了半天，他是蛮有慈爱的，神早就可以把他丢弃，可以把人丢弃，甚至神已经讲好些，我不要跟他们一起去。甚至摩西说，为什么不跟我们去呢？神说，我不是不爱你们，但是我是圣洁，你是这个百姓不圣洁，只是我只要向他们显明他们都死光了，那我带他们去干什么？为了让他不要死得这么快，我干脆不要跟他们去好。你要知道这话多痛苦啊！但是百姓说，神啊，你都不管我，我要这个不给我这个，我想这个不给我这个，你都不与我同在。神说，我与你同在是我的心愿，但是我不能够与你同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圣洁的神。所以这是他跟摩西说的。摩西放松吗？没有，摩西知道神在他圣洁宫里面 有无比的慈爱。摩西已经学了一个功课，只要悔改，只要求，只要跟神要，赖也可以，看怎么说。神总说好了，再来一次，好了，再一次了，好了，再一次。所以神是忍耐神，神是长久忍耐的神，神是 long suffering 的神。这年来我对神稍微认识多一点，真的他配的是我的神，因为谁能够像他这样，谁能够哪一个什么善人啊，哪一个的慈善家，哪一个所谓圣人能够像他长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所以他没有丢弃啊！不要在旷野里面了40年，大概有两个人真学到功课，一个就是加勒，一个就是约书亚。那还有呢，下一代出了埃及后在旷野生的这些人，40年当中生的人，这群人也学了功课，有没有学会不敢讲，有没有都学懂不敢讲，不起码比在埃及的这些的人更加的认识神，因为在埃及出来的人可能在埃及生的，可能对于神过去啊，他们祖先人也不这么清楚，因为他们生出来是在埃及文化里面，所以基本上对于从埃及出来的人，最后学会的就进到迦南地，学不会的就进不去。那岛外在旷野生的，学会的或者学到了就进去，你说进去就了事吗？这些没完的，因为神要进到迦南地，是要他的百姓在这个与四周世界当中，要建立一个叫做永久的国度。你要听得懂这句话。教会，你可以从一个角度说，教会的本身是暂时的，因为人都在一代代在更新的里面。当然，主来的时候，如果你同意这样的神学观念，在前被提，在中被提，在后被提，有时这叫被提。你如果相信有一天神会被教会被神带到他的荣耀里面，意思说教会的本身在地上的功能就告个段落，但是就它的存在，因为神的国已经建立在地上，整个教会重要的功能就是在地上建立一个叫做天上的国度，如果再用现在的流行话叫做天国文化，要落在地上。进到迦南地就了事吗？天天吃奶喝蜜吗？没有，因为迦南地里面还有很多巨人，还有很多从属灵的角度，还有很多在黑暗权势里面蛮有能力的人。神要把这个地借着迦南地这个进去，百姓的刚强壮胆，用这句话，然后得地为业，让这个地回过来，让我们有个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一个 model， 就是一个模式，神在建立，在讲建立了他的国度，有没有做成呢？没有。所以你读到希伯来书，你就一定要听得懂希伯来书的作者。如果进到迦南地就是神的应许，那就诗篇就不用再讲，还有另外一个神的应许之地，那个地基本上不是说给一块地，基本上是进到一个属灵的光景。后面那个应许真正能够进到这样，或真正的这样进到叫做有安息。你读希伯来书，进到那个安息，什么时候你才会得安息？是进到基督的里面，你找着基督才知道什么叫做迦南地。你遇见基督，你有了基督，你进到基督里面，你就活在安息的里面，但不代表说你什么都不用做。这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做神的能力，什么叫做神的丰富，什么叫做神他圣洁公义的国度。先求他国他的义，先求他公义的国。整个的从新约圣经来讲，千禧年的时候，1000年，神要带着他教会掌权。这1000年当中，跟过去没有只有两样，但有一样不一样，整个地是以公义来做掌管的原则。 因为神一定要在地上显明一个叫做公义的国。神掌权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会进到宫里面。那当然讲，连个狮子跟个羊都可以玩在一起的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疾病等等等等。如果你把这些凑在一起，你应该跟我一样，比较蛮容易找到到底今天你存在是干什么？到底今天教会存在是干什么？等着只等着上天堂？哦，他说算了，这些世界坏就让它坏。哎呀，我们这已经买了这个办了签证了，飞机票都买了。哎，有一天呢，在地上吃喝玩乐没味道的时候，我就上天堂吧。信主以后，在这个地上成立教会，那个责任才开始呢。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是建立埃及给我们看到神的国不是这个样子，埃及是世界的国。出埃及进到迦南地，要学习怎么走到神的国。所以在出埃及记，包括利未记啊，包括等等这些民数记啊，这几章真的讲到，读起来的话，真的创世记我也蛮喜欢，出埃及记我蛮喜欢。你读到后面几章啊，哦，真的很烦，就是那个这样要这样，因为要让他知道神的国度不是马马虎虎的。你要你那天的神跟摩西，你要叫你的哥哥，我要按分别这个支派成为祭司。你要知道亚伦那天呢、啊，穿那套制服啊，穿到那个服，哎，搞一天呢，还要洗澡啊，众人面前洗澡。所以神是轻慢不得。从个角度，从埃及出来，你要搞了40年。才所谓的预备，要预备干什么？预备要进到迦南地。那进到迦南地，每个都得胜了，不一定。一进到迦南地，第一场仗还不错，后来打起起伏，然后完了建立国度，有好的王，有坏的王，基本上把这个比较起来，好的王跟坏的王摆一起，坏的王比好的王还多。有没有先知？有。有没有出来先知讲话？有，还有糟糕先知，还有贪财的先知，搞了半天，搞多少年了？最后，神说：“我要我亲自来建立我的国度。”不，神说以前没有亲自，神是，所以主耶稣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就找国度这个 term。什么叫国度？从旧约找到新约，新约讲到国度的时候，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。我花一点功夫从旧约搞到新约，最后的结论，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从一个角度上，为什么他叫弥赛亚？所以你会发现，原来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来讲，什么时候你才进到迦南地，然后在迦南地里面还是而且得胜，而且得地为业，是你要进到基督里面，你要跟基督连在一起。没有的话，很可能你还是那些以色列人，还是在埃及，还是所谓过一个他们的宗教生活，但绝对是妥协的。埃及里面 ，OK， 不妥协的，所以他们跑出来。这个埃及的王，哎，你们不要出去啊！你们在埃及地可以拜啊。摩西说 ：“No， 因为我们的那没关系，这个。”老人家去，好一部分人去，年轻人留下来。你看这边旷野还有工作做，找工作多难呢、啊！这个怎么教育多差劲啊！把年轻人留下来，老人家去，因为这些人很喜欢拜他们以前那个信仰，就让他们去嘛。摩西说 ：“No， 老人家去，以前的当然不仅老人家，壮年要去，每个都要去，而且连鸡连什么都要去，一个都不留。”学习什么？学习分别为圣，这就是门徒的功课。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把旧全拿开。啊、哦，感谢主，你信主，我信主30年，所以门训课上了30课了，可以上了300课了，包括儿童主日学开始。你今天，我今天，到底知道干什么吗？如果我们说在旷野学了40年，我们信主40年。 我们在要干什么？我们有没有进到迦南地？有。什么叫进到迦南地？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的责任吗？哦，迦南地啊，牛奶与蜜，神啊，既然是牛奶，所以问我们祷告，钱也不来，我祷告这个也没有，事业不发达。你看看呢，昨天我跟一个同工在谈，他从小在灵粮堂长大，牧师，我坦白跟你说，我现在最担心的年轻，不叫这一定要叫年轻，就年纪轻，就现在信主的基督徒已经不再读神的话。你很，你这样说太笼统了一点，真的像过去像他，不知道圣经读多少遍，我不晓得各位。你圣经有读多少篇？你可以看很多参考书，我怎么会反对你？但不要忘记，圣经说，神的话说，这是生命的粮。你要用神的话来喂养你的生命，还是用别人的话、别人的解释、别人的了解？对的很好，如果错的呢？这很可惜的事情。我甚至知道有个人呢，我在美国的时候，他反对信仰，他在场面反对，跟人家辩论，最后后来人家说你圣经搞不懂，你要跟我们辩什么？他有点火大了。OK， 我就他一口气读好几遍，读完以后他信了耶稣。今天我们传福音这么难，因为你跟他讲心理学啊，我们传福音你要讲成功神学啊，要搞了半天都没有啊。你想要说吧，因为你讲了半天都是你的话，都不讲神的话，因为你讲了半天都是神你的看法，为了让他觉得不厌烦，或者觉得对你有好感。哎，以前不是说你说我啊，以前我们就搞这东西啊，我们学的就是怎么的说服那个人，但是最后说服我们就定他罪，这种人呢、啊、你就下地狱算，那这个样子。我们没有让神的话产生所谓的道成肉身，那个的肉身的那个大能。整本圣经之所以跟所有的世界上包括神学哲学不一样，在因为道成肉身，神的话跟神的话跟神自己是分不开的。牧师，我都讲神的话，不过问题是你讲神的话，你是背神的话，没有错，但你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吗？那请你解释一下，你背的这么熟那节经文，你可不可以讲那句话什么意思？完以后我大概会这样说，这句话跟保罗讲的意思一点都不一样，这句话跟主耶稣讲登山宝训的那个解释一点都不像。那怪不得你讲神话，不讲神话没有力气，讲神的话还是没有力气。那些年现在已经因为搞六八班，我很少也不是很少，连神学我很少去。以前我礼拜三都要去他们的 chapel， 我真的跟这些同学说，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是叫无误论的 inerrancy infallible， 就是神的话每句话都是没有错的。因为人家说神的话有错，你看旧约说人数是多少，到另外一章的时候，当另外一个作者神说多少，数字不对，所以我们说神的话是错。我们要解释这个东西，牧师为什么列王记上记的是这么多人，那列王记下或者撒母耳记者是另外一个人，历代记载另外人数，为什么不一样？你可以解释吗？像这些东西，这个叫做你需要去了解圣经。哦，大概在随便记记，我也不要讲这句话，随便记记。那圣经这句话可以随便，那整本圣经都可以随便记记。真的，我有时候觉得，我是觉得神非常非常可怜悯我，真的可怜我，可以讲。我不知道什么哪边拿一个金啊，钻那个牛角尖，我会在文神的话那个字上啊字句上钻牛角尖呢。好处就是懂得比较清楚一点，坏处就懂得太少，没有这么多时间钻整本人圣经牛角尖。不过还是下一点功夫。 我要说在这里，你说神的话没有能力，因为你没有真正讲神的话。所以跟神学生，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。有些的新派的，有些自由派说神的话这次错，所以新派讲整个圣经神迹都是一种讲法，没有真正的神迹，都是用一个比喻，用一些的讲法来劝人。所以整本圣经真正有果效是 moral 的教导，道德的劝说，不可以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。如果一讲到没有神迹，基本上整个的救恩就耶稣就神迹啊，他生就神迹啊，整个的人一生行得到神迹奇事啊，就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大神迹啊。说没有神迹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我这次叫做福音派所强调的，福音派是对自由派、新派来发声，所以中间讲一个叫 inerrancy infallible， 说圣经有错误是从神学院出来。是在美国的很资深的神学院，我不要讲哪个宗派出来，世界神学家那时候还有一个讲法，圣经没有神。第二个，神有一个新派旧派说神已经不理这个世界，他已经放弃，甚至有一个神学观念叫 God is dead。 60年代的时候，你说牧师可能吗？教会会出这种问题啊？我要告诉你，可能，因为事实我所遇见就这样子。所以为什么我跑回福音派？因为我们要坚持圣经是 inerrancy infallible， 圣经无误论，这个叫圣经无误论，没有错误的。你需要都解释，问我们这个不一样，那个不一样，进到一个程度，那到底这句话是补上去，是原补上，还是保罗讲话自己讲这句话？保罗跟提摩太讲这句话，那后面几句话是不是保罗说是别人把补上去？这个一个叫做科学，一个研究，这个叫做 biblical criticism， 叫做圣经所谓的批判，所以圣经研判论，所以批判圣经，是不是批判的圣经本身，是要指这个字这个词是真的原来有的吗？原来没有的吗？马可福音最后的一章，最后那段经文是马可写的嘛？因为那个语文的口气跟其他马可福音其他章节不一样，是后面补上去的。那如果不是马可写，我们补上去，那谁证明它是有用？所以怎么叫做正典呢？这发生谁？这新约圣经怎么收集在新约里面？都经过考证。我讲这个太远了，我也不是专家。报时告诉各位，为什么圣经到今天两千年来，每个人都找圣经的毛病，甚至神学家都找圣经毛病，但圣经为什么还是可以站立得稳？很多的研究，正面、负面的、消极、积极、攻击的或者赞成，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：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。如果这个道错了，这个道不准确了，这个道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要告诉各位，我们信的神也不怎么样，也不过是个人所造的神而已。相对的，我相信神的话就是神自己的启示，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神。当我们凭着信心走在他的启示里面，我们就可以进步进到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不要只是认识这位神，不仅要经历这位神，最后我们要带着神的同在来在这个世界上传扬这位神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三样事情，保罗说我们是选民，在第九十节，然后就说救恩。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还没有这么快就回去，一定要问我活在这样干，绝对不是吃喝玩乐，绝对，我不是叫你过苦行的生活，没这个意思。你的心思里面追求的不是这些东西，你还是可以分辨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分辨呢。好的跟坏总可以分呢，好吃不好吃总要分的。但是你的心思念不会在那个地上打转。那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有一个叫做永远的荣耀，那个盼望在 The best is yet to come， 好的在后头。如果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一个基督徒的 他的所谓的人生观有这么个。我跟以前不一样，因为我是个选民，今天我活着，我不仅活在救恩里面，我要活出救恩来，走完这一生有一个极大的荣耀等着我，这是基督。那如果提摩太，哎，老师啊，你可不可以再讲得更具体一点？所以保罗就这句话这样讲对吗？这样讲真的吗？所以保罗就当然是真的，有可信的话说。这他就带出后面的四点来，因为保罗不仅说刚刚我讲的是真理，但是我用我自己的生命来为这个真理来背书，因为我走在这样一个真理的里面，我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，所以起码从四方面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真理是可信的，是 trustworthy， 或者说是 faithful 的，神的话是信实。 OK， 昨天我们看了两个，一个就是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就必同基督同与他同活。我们可能这样读，我们都好熟了，几十年了，当同死同活。不过我们真要思想，什么叫同死？什么叫同活？用犁头生钉，你死得透吗？你说同死了三十年，还是里面根本没死啊？那活呢？活出那基督的生命的样式，活出基督那生活那服侍的样式吗？那这边还讲到，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你知道什么叫忍耐吗？忍耐当然是甘心乐意的忍耐，还是埋怨忍耐，还在喜乐里面忍耐，是一个盼望忍耐。虽然在忍耐中你要付代价，但是主耶稣说，你就与他一同作王。就有两个解释，一同作王是千禧年后面的时候，另外解释现在就做与他一同作王。我两个我都接受，千禧年的时候我一定跟他作王，跟他与他一同作王。如果今天我已经开始学习跟他做王了，所以怪不得诗人说他把我们从污泥粪堆提拔出来，与王子同坐。我们都会讲一句话，你真的与王子同坐，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一个信徒比乞丐更可怜，因为你现在一开口就埋怨这个抱怨那个苦读那个，他是一个做王的人吗？他是一个王子的那种的身那种的态度吗？那种的心态吗？你听到一个王子说我好倒霉啊，生在皇家，呵呵，你听过这种话吗？我宁愿像那个乞丐，最好像这生他这样就好，一个王子会这样想法吗？那个 mentality 有改变吗？那我想这个是王哲学活出来。然后说这话是可信的，不是讲个道理而已，这是可信。 OK， 我们最后来看看今天的十二节跟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跟十三节。
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，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能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
OK， 主要是我看的是我们若不认他，因为这是十二节的后半段，这总共四件事情。第一个若，第十三节的我们纵然，中文翻成纵然，那个字也是翻成若，所以有四个若啊。所以你读读经文也不太这么难懂，可就抓住保罗的思想。所以有四件事，前面两个是积极的，后面两个是有点是消极的或者负面。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基本上直接这样子说，我们否认主耶稣基督，若不认他。这个若这个字你可以翻成英文，我觉得翻成比较另一个角度就比较顺，我若不拥有他，不是承认不承认的，我不认他一说 deny， 不仅是 deny 有点就像彼得说，哎，我不认得他。但是彼得心中的矛盾是说他不能够失去主耶稣基督，不过在当时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光景可能很危险，这时候他就否认了他是认识耶稣。但是否认 deny 跟这边所说 disown 是不太一样。 disown 说我根本不要耶稣，我根本不需要耶稣，我根本不要耶稣，我根本不需要耶稣。 跟我这时候说，哎，我信仰我还搞不清楚了，啊，我听的还不错了，但是我还没有真正信呢。有人这样说，甚至有人这样说，牧师，等到有一天了，我觉得需要说，我再真正信好，我再受洗好。你听到一个口气，你知道他没有反对，他没有否认，他也没有不承认，他也没有说基督徒不好，他也没有说你基督徒想讲耶稣不好，但是他觉得这时候没有所谓的否认，但是这时候他不要接受，他不要拥有耶稣，但是他不会否认耶稣，可以听得懂吗？我是还是在讲这个 OK。 那这时候呢，讲一句话，不是那慕道的朋友，是讲基督徒，我们怎么会不拥有基督？哦，基督是我的主，你家我家的门口都摆个牌子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有一次有个弟兄呢，他说他最近他买一个那个不用了，去书房就买基督是我家，他就挂在那个门口那个叮咚叮咚那地方，所以我们就笑他，基督是你家之主，不，基督在门外。他想对哦，他就把他拿到门里面去，说基督是你家主，是挂在门口呢，还是挂在屋子里面？OK， 你可以挂很多个基督所在，不，我要问的，基督是你家之主，真的他在你家是做主吗？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，你认为基督是你唯一的神，你还接触一些的所谓的黑暗的权势，或许你过去在那么长大，现在还受那样的捆绑。基督是我家的主，这边说你拥有基督，基督也拥有你。问题是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还需要在基督以外再去找你想要找的东西吗？在基督以外找你想要的东西，还是岛外我要的东西，我要的东西都在基督里，所以我想要的，但是不是在基督里，我也不要，我也不需要，这也叫做你有没有拥有基督？你没有受别的黑暗权势影响，还受那个的影响？第二，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有没有除他以外还有别的神？在圣经里面讲到，神永远是神。当你说除他以外还有别神，虽然你说，哎呀，你是最大神，其他一个小神，哦，你是最大的力量，我还需要靠别的力量，但是我还需要找一些别的力量，基本上已经违背了一个他的启示，他是神。你开始明白这句话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。换句话，在我们心中会常常有别的神，别的神可能是你过去拜的偶像，现在还是那个偶像，那个假神，或许现在过去你靠的一些的力量，包括你的才干的报，我不说你要轻视，不要试试那个，这些东西都好处，但是你把这些东西变成那个所谓的跟神来对来做比较，这个每个人都学习。比如说，那如果讲的什么叫做 disown， 就是我没有拥有基督，就是我人生刚已经讲到我追求东西，还有我最后我人生的意价值，我的目标我的方向是放在神手。我可以讲六七个，不过我想讲太多你也记不住。我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有没有在问神啊，我要怎么被来使用？今天我们会讲这句话，有人这样就说，牧师，我向神祷告，求神要用我，但是神都没有告诉我。我也只能够这样的说，没有神没有告诉，是为什么神没有告诉你？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。神不喜欢用你，你有这个心，神都觉得这个不行，还是神知道在里面？你说神啊，我愿意一生被神使用，因为在你的里面，在我里面还有很多的自己的想法。纵然我出来做传道，纵然到今天，我常常还被这些想法搅扰。好处就是这些人对付对付，用现代话叫破碎破碎，搅扰了一下就走开。那个人讲一句话，那个人一个口气，一个人说吧，哎呀，牧师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绝对会被他搅扰。 但那个家伙在里面存多久，有没有成为你服侍的拦阻，这是很重要。你想到那件事情，一讲到那个人讲那个事情，你还可以跟那个人相处，你还可以跟他合作，你还可以一起来配搭。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困难。所以为什么礼拜天上次我讲判断很重要，定罪是不可以，论断是不可以，但这两件事情基本上在我们身上很难分辨。你看那个人不对错一件事情，你还会喜欢他跟喜欢另外一个人一样吗？那不可能的事情。我怎么会说我不可能，我不是圣人。为什么这样？他说牧师，为什么你会这样，为什么你会这样？我说我是人。哦，牧师你在找理由不要活出主的样式嘛。所以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天天的与神面对面，为什么你需要天天与神同行，你需要知道神要掌管。我不跟你说，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几十年，我都学习一个事情，买什么东西我都问一下神啊，你喜欢吗？我买个生菜，因为我知道不是说我买个东西我祷告过就好了，就赚就发了就便宜了，但我知道我要从小事情到大每样事情我都要神 involve 在我的生活里面。就是说我买个菜，我就说菜，这个菜是神啊，我跟你一起买的。要改变这种习惯啊，改到现在还在学。我相信有一天的人，你讲什么我根本连在乎都不在乎，现在我已经很知道怎么去应付了，不过还是受点影响啊。不是有一天不在乎的时候，真的连在乎都不在乎，连一点都没有影响。我相信就为什么我知道主会这样，因为他里面没有罪，我们还是有个罪性在我们的肉身里面。我们读罗马书不搞了这半天，现在你的罪、你的骄傲、你的贪心、你的嫉妒、你的等等等等，是被圣灵的帮助压制住。罗马书第六、第七、第八，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很清楚，你就把它读清楚。如果你觉得要讲清楚一点，你就找一些参考书看，解经书来看，那个书多得不得了。如果你有兴趣，罗马书你可以来看。我再换下这里。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对付，基本上你服侍神一定打折扣，一定打折扣。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说，这边说不认他，不是认不认他，你的口头你所讲的，哎呀，这时候我们不要讲什么啊，免得得罪人。基本上你这个不能够说你不拥有他，只是这时候你没有这么的大大方方的、诚实的承认他。这个用 deny 跟 disown 是有点不一样，这边原则是讲是你不拥有他，基本上这个人已经放弃他的信仰，就像他口头还是说基督徒，他心中从来没有尊主为大，或者说他不愿尊主为大，从个角度他已经没有主耶稣。这时候主耶稣说我也不认他。第一个想到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，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我，我在天上，我在父母面前不会承认他。所以带出一个东西来，主耶稣不认我们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跟我们赌气，不是跟意思。主耶稣说既然他说我不属于他，我也没有这个的责任，甚至应该讲说我没有这个权利负他的责任。欧永亮，你既然不要拥有我，我也不能够拥有你，这对吗？对。如果有哪一天你的亲人甚至还是说我才不要你做妈妈，你要硬着做他妈妈还得难呢，他更不听你的。有时候你就说从一个责任的角度来讲，不是主耶稣说这么小气跟我赌气，你不认我就不认你，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，不是。既然你不说我是，你是属于我的，我怎么能够说我是，你就属于我的。我讲你不，我听不懂。有一天你要赶鬼，那有天那个赶半天出不来，我就听啊，我就跟你们那个问不出来，那个鬼就说你赶我干什么？我说赶你啊，那个人叫赶，哦，是那个人叫我进来的。 你赶我干什么？他没有叫我出去啊。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，那个鬼是那个人把他接进来的。你就在你的朋友家，如果那个朋友说另外有个人在那个就在家住个晚上，刚好下午的时候有个另外一个人另一个朋友跑进来，跟你的朋友啰啰嗦嗦，你可以帮你的朋友吗？另外一个人对你的朋友不好，他的朋友的朋友对你不，甚至你的朋友觉得你要帮他很难，除非你的朋友说你这样我不同意，你要出去，这时候你才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机制，可以这样，哎，我的朋友叫你出去，你就要出去啊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他的，他是我的朋友，这时候我需要帮他。从那天开始，如果我问人家祷告，如果是真的黑暗全转，我一定说你要赶，不是我赶，你赶了我帮你赶，牧师你有这个恩赐你来赶，我说我才不要赶，因为那个鬼不是 我找来的，那个鬼是你自己找来的，你需要做一个事情，你需要说我不要你，我拒绝你，这时候他不出去，那底下我们就，因为我帮你感受，不是说我有本领，因为我们抓住一个权柄，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所以我说你要这样做。那当时什么叫你敢？牧师我不会，我不能，我怕，我要带他信主啊，我要带他信主，而且说你要把你的生命交给主，不是交给这个，以前你把生命交给这个邪灵，现在今天你跟那个邪灵我不要你了，今天我已经把我的生命交给主了，你才有搞头哎，不然的话你怎么赶得出去啊？有些人做完以后赶完以后，他是不把生命交给主啊，过两天他又被鬼附了，那搞得比以前更严重。你看啊，真的你要佩服我的神，他这么伟大，他从来不勉强我们。当然有一天我们就要算账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最后我们人生，你总要有个对错，一个结局，一个安排嘛。信的得永生，不信的就在灭亡里面，这是神的公义。但在整个的过程上，神从来没有收回他的慈爱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。如果你离开了神，如果用现在大家听的遮盖，如果你离开了神的遮盖，神要盖你是盖不住的。我讲了好多次，因为在那边等车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棚啊，这个等公汽车都是下雨的。我在那边等的时候，那个妈拿个伞，这孩子站在点，不要出去，站在伞底下，不然他淋到也会感冒。这个孩子，你等久了，他不伸个手啊，弄个脚啊，就伸伸就能跑出去。就他果然打气了。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，在雨伞底下你不会淋到雨。在雨伞底外面，你一定会凉。那好奇是问题在，你喜欢把手伸到雨伞外面，就这样。OK， 最后一个，我还是把这个分享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乃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够背负自己。这不代表一个基督徒没有软弱，不代表一个基督徒永远100%都刚强。你有失信的时候。但是他是可信的，这句话不是鼓励我们失信，这句话祷告是说，保罗讲的，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，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你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不失信，我们的主人。 OK， 解经有点困难，这句话是跟着前面讲的还是另外一个观念出来？前面是说我们不认不拥有基督，基督也不会拥有我们，这是神不会失信，一说神讲的就算，你不要我，我就不要你，这是一种的解经的方法。如果你不拥有基督，基督也不会拥有你，所以呢，这是真理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所以呢，神不能够改变他的想法，这是一种讲法。那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讲法，我觉得这话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一个思想，因为跟后面一句话有关。纵然我们不是故意的拒绝主耶稣基督， 刚所说的，还有别神啊，还有自己的打算啊，还有自己的依靠啦、啊，还有自己靠自己的，最后我们的一生没有放他手中啊，是我们不愿意成为让他拥有我们，所以他也很难在我们上负他的责任。这前面一句话，所以如果说做基督这么久神都不听我的，那底下我要问，为什么神要听你的？那底下就问，哦，我做基督徒啊，我来怎么样？不是，我说为什么神要听？因为你有没有完全听神的，信靠顺服神？你不听神，神为什么要听你的？祷告，如果你保证我，你听神的，我一定跟神说，神啊，他这么听你，你怎么都不照你的应许，你拥有他，负他的责任？不是神跟你赌气哦，不是跟你小气哦，这是刚主一个属灵的原则在里面的。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真的神就很难做美好一个伊甸整个世界，因为亚当夏娃犯罪，整个世界都丢了。所以读到罗马书，讲到那棵树，这么漂亮一棵树，虽然那棵树如果它会叹息啊，如果这个树叹息，神造这个树为荣耀神啊。长得这么高这么大，还有这个树叶怎么样怎么样，现在我这个树给他砍一下做个偶像，他已经失去了一个神被他被神造为树的一个真正的目的，就是要荣耀神，搞过来去变成做个偶像。是谁害他的？是人啊，呵呵，这个树自己不会这样子啊，所以真是麻烦。那信主以后呢，你还是自己走自己的路哦，神啊，某部分我给你管，某部分我自己管，还是说你拥有神，以至于神可以拥有你，还是说我不要神拥有我，我有一段路自己要走？但是这是一种，当然这个的错误，保罗说提醒提摩太，你需要完全的把自己交给神，让神来得着你。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每样事情、人生每个光景都是这么的所谓的刚强，有软弱的时候。所以呢，用这样我们有私信的时候，他人可谁？我比较接受是这个讲法，因为这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思想。哎呀，神啊，今天我疏忽了，这是一种我忘记是，可能那时候胆怯了，所以我讲的话没有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准确，这样就是一种。或许在那个时候我没有，我也挣扎过。你看我们当兵的时候，我说我当兵的时候，然后一定我祷告，吃饭就要祷告，所以啊，做狱官的，做狱官的哦，一个什么那个肉板，然后就连长进来了，喊完以后就开动，那一开动大家就吃，那我们做基督徒要祷告，一祷告完我那块肉不见了，哦，这怎么办呢？没有人会留块肉给你，哎，干脆不要祷告，我心里面祷告。或许还在连长啊，在什么训话前，因为他讲等明天要怎么样的，我就先祷告。哎，坦白说，我祷告不是为了感谢祷告，我祷告是为了怕那块肉不见祷告。很多软弱，很多软，今天有没有？还是有。我要说在这里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的神是不会失信的。请大家留意后面一句话，我很喜欢，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，神永远不能够失信，什么都会改变，欧永亮会改变，但是欧永亮信的神永远不改变。一个传道用这句话，走向属灵的道路不能是单单靠你的信心，你对神的认识，你去怎么操练，怎么去这个所谓的装备，甚至这个这样的变成一个习惯，所以呢你的信仰跟着生活是 mix 在一起，很多这种讲法，这就门训。所以不要忘记祷告哦，不要这个，所以维持住这个。坦白说，蛮多别的宗教也做这种事情，别的性别宗教也做这种事情啊，初一十五啊什么什么什么，做很多种，维持住一个所谓的属灵的生活。因为这种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这是我的信仰，当我用这种信仰维持这样属灵的生活的时候，代表说我已经在用我的信心， OK， 我试着讲清楚。底下我要问一个问题：你就是这么的清楚你的信仰，而且用的信仰维持住你生活的所谓的宗教的一个习惯，叫做这个叫做信心。用的心维持这种习惯。OK， 祷告成用刚刚那个话，我没有这样做，不过用现在话 ，OK， 为主缘故就是少块肉就算 ，OK， 就不吃了，我还是衷心的祷告。开饭以前我就要祷告，为了要感谢这个饭。如果一打开眼睛那块肉不见，就算。我就是做这么好，请问我做到这个程度，我还会软弱跌倒吗？你要问问自己。如果是的话，或许说你信主三年，信主三十年，你有灰心过，有上胆过，有埋怨过，甚至到一个程度跟神说，为什么我这么多，这么的努力，这么的忠心，为什么我的需要你还是没有给我看，我拥有你，我是的人，但是好像你都没有拥有我，对你负全然责任，但神呢、啊，你好像都没有负我的责任了。要给就早点给啊，要做就早点做啊，我喊了半天你要等多久？你有这种念头吗？这么清楚的信仰，带出这么的严谨的所谓的信心，就是说宗教的行为活动，包括来聚会，包括你在生活上面众人面前怎么做一件，怎么的传福音，你觉得你人生当中不再有任何的高高低低起伏，每天都是哈利路亚嘛？如果你可以，我要感谢主。我不可以，我做不来。所以这位传道人就讲一句话，在你这些是你的操练，最后常常呢，最后的目的是要看见这位这边所说的不会背负自己的神。换句话说，你有这么多的宗教的思想，有宗教这么的操练，包括还有这么多宗教行为，维持住你过一个所谓大家很觉得很佩服的一个的属灵生活，但对这个传道人讲 It's not enough， 不够。对保罗来说这是不够的，因为到考验来的时候，你还是在这个信仰当中还是起伏，还是会有怪力的，那怎么办？用这句话，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，请大家留意的，背乎自己，特别那个字叫自己。所以在最后你要碰到的时候，每天你的生活所谓的操练绝对对，有三只手我都赞成，如果六八班不够，来个 四六班也可以，都可以。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，你这么多到最后你就一定不会高高低起伏，甚至是有点咕噜咕噜，你就不敢讲出来，怕人家说你不属灵，那你心中还是甚至还是有愤愤不平吗？还是有苦毒吗？怎么办？失信呢？怎么办？保罗说，你要遇见那位从来不会失信的神，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。这个传道讲句话，这是一个传道用他的话，最先讲句话这个传道是谁？就是 Hudson Taylor 内地会的宣教师戴德森。你要知道他在中国多少的苦，连他的妻子说他的妻子在中国就福音员，这妻子就生病就走，后来再有另外有成家，他为主摆上的。我真正能够阿门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我能够阿门 Hudson Taylor 说，这些都是帮我们 maintain。 所以为什么就进到，如果你没有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升天，如今坐在父神右边主，你就是进到迦南地还是没有得安息。不论你进去多久，你还是没得安息。 我真的很感谢主，神把我从过去这种生活里面带出来，慢慢追求，很多的学习神的话语的牧者啊，永亮啊，你要服侍要怎么样，要忠心啊，殷勤都对。后来自己做传道人，我当然要警醒，要帮助弟兄姊妹，但是还是在学习当中。再说直到我成为一个被圣灵更新的，出来服侍做传道这六年有被更新，遇见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主，三位者第二位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得安息。我们去祷告。我们去给同圣来祷告。我们再次为主拣选我们，让我们进到这完备的救恩，让我们学习或者天天的照他应许，我们都可活在他同在的荣耀里面。为这样的神的带领预备，我们想感谢和赞美。但是我们要回首主啊，我每天生活当中有你同死同埋同复活，有你一起来忍耐，同作王嘛。我天天尊你为大，我就是你的人，天天走在你的心当中，我一天天尽到你的同在，你负我的责任嘛。纵然碰到困难，我最感谢的不是凭我的思想，凭我的意念，凭我的意志说我要走下去，在最困难上说，神啊，谢谢你愿意向我显现。你读读圣经，摩西、亚伯拉罕、保罗、希拉，哪一个人读到教会历史，这些所谓的属灵的传道人，最后他走得下去是因为神向他显现，因为他是不能够背负自己的神。我们靠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想要向你感谢和赞美，现在早上成就了，主啊，求你继续带领我，把他带进来，求你引领我，让活在你的心里面。主啊，何等宝贵的救恩，主啊，何等宝贵你的救恩，因为你是大能的神，全神主是爱我的神，你也是乐意与我同在向我显现的神。主啊，我赞美你，我赞美你，我赞美你，我感谢你。是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乐意向我们显明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就把今天余下钱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让我们经历到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事情都进到你的同在，都进到你的同行。当我们处理事情，让我们进到你与我们一起来同工，因为只有你 yourself 你自己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，信心的来源。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.